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0月9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呢，加州的州长 Newsom 他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 SB 729。这个法律是什么呢？这个法律呢是重新定义了不孕症，把这个同性伴侣还有像是个人啊单身人士啊，他们都未来可以获得试管婴儿以及代孕等生育的治疗。所以呢，在2025年7月1号开始，只要你有医疗保险，每一个加州人都有资格去寻求代孕，无论任何年纪或者是性别，将这个生育权利啊视为人人平等。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要全加州人一起买单，这个保费呢势必会上涨，而且呢，这个新法律呢，也让从此组成家庭的结构啊，会做出了一些调整跟改变，再也不需要一定要有父亲或者一定要有母亲才会变成一个家庭啊，这个角色以后呢会重新的洗牌，所以呢，以后只要任何人愿意想要繁衍下一代，任何时间都可以做到。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样子的人人生育平等哦，民众是否觉得说，哎呀，这是加州人的骄傲呢？还是说这样自由派的这种做法实在是让人很难接受呢？好，来，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米，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辣米你好。
广宇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拉明。
是，我们虽然讲的这个是加州的事情啊，但是如果加州这样推动的话，我相信全国未来可能都会有出现一些改变啊，所以让纽约的朋友也可以先来知道一下我们加州现在正在推动什么样的东西啊。而且这个是已经是成立的法律了。我想先请教拉明啊，就是州长 Newsom 他重新定义不孕症啊，让人人生育平等，强制医疗保险，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试管婴儿，叫做 IVF 啊，和代孕等生育治疗。我想请问你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社会潮流吗？还是怎么回事？
SB 729让我们加州又做了一个进步哈、啊。这个进步是什么呢？就是又是人人平等，因为现在生育权也平等了。以前生育是女人的权利，现在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就是大家，只要符合，你就可以去有这样一个生育的能力的一个这样一个法案。我觉得今天看到，就是前几天看到这个法案以后，我是蛮震惊的了，因为我想到的呢，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很多不孕不育的人，那么他们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嘛，因为他们可以去节约一些医疗费用。但是呢，对于就是说它这个内容来讲，就是包含 LGBTQ 啊，甚至是癌症幸存者啊，单身人士，职业女性，无法负担自费这个IVF 医疗人士的人，他们全部都可以 cover 掉了，被 cover。 而且呢，在2025年7月1号就要进行实现。所以说具体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我还真的是不敢想象，但至少是我对这个法案呢、啊，广宇啊，1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是要求保险公司承保 IVF 了，我们可能加州还慢了一些呢。
OK， 当然了，这个每一个州都有每一个州不同的政治形态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说，他认为这是一个人权、天赋人权，还是怎么样？还是说生育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大家都应该拥有的权利？如果有人没有，有人没有的话，这个保险应该要给付，还是怎么样？
对，他认为呢，这个权利是应该不能剥夺任何人成为父母的平等机会，所以它是个平权法案。
哦、OK， 好，那么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个试管婴儿哈，过去这个要拥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有不孕症，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小孩的话，你就可以自己花钱，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透过试管婴儿获得一个小孩。当然这个钱不便宜啊，2万到3万左右啊。那么现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大部分的费用就要由医疗保险来支付了，让生育变成一个可负担的一个项目。意思也就是说， 穷人也可以透过这个医疗保险得到这个繁衍下一代哦。但是问题也在这里，你知道吗？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不孕症的这个项目里面的话，那就是大家都要负担的话，这个会不会有一点沉重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医疗保险他以后都包含在这里面的话，保费会不会上涨？
保费是当然上涨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所有的，就是只要这个法案啊，它接下来呢可能说估计一个费用可以让加州人负担超过5亿美元的这个医疗保险费用。
OK，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每个人的保险是会上涨的，因为保险公司他要去承担这个事情，他是不可能掏出这个钱来的，所以他要把这个平摊到大家的保费上涨，因为他提供了这项的服务。那由于这个是一个法案 ，SB729法案，它是被签署通过的，那对于加州人来说，它是一个强制性的。
嗯哼 ，OK， 那这个算是一个理想吧？既然是强制性的话，就是怎么讲，就是精神很崇高啊，理想很崇高。那么，但是这么开放的一个态度哦、啊，就要彻底打破家庭成员角色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家庭就是你有爸爸，你有妈妈，或者是说没关系，你是单亲家庭。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OK。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念过一个什么《李运大同篇》哦，讲说什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OK，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如果换到我们加州的话，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可繁衍下一代，所以我们家庭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定义可能就要改变了，是不是？
我相信是他想要提出这个呢，就刚才Newsom他自己也说嘛。在许多其他州呢，就是说他认为已经可以实现了。他认为对于加州来说，那些拥有就是梦想和希望有孩子的人来说，就包含这个 LGBTQ 家庭啊，然后建立这种家庭，自从有了这样一个法案的话，那我们作为生育自由州这样一个州的话，对这个法案的推动是一个给他们一个平权的法案嘛。那增加这个生殖保健的机会和保护这个患者和这个所谓的 provider， 那这个他认为就是Governor Newsom 认为他是做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或者说他是认为他是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但是很多人也很担心嘛，就觉得说你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这个我们的加州保险结构来说哈，甚至是说对于这个全国的保险，我先不讲，就加州的保险来说，它到底准备好了吗？有没有这样的医疗系统呢？能不能支付呢？但是我们的保费却增加了，那这个东西好像最终好像是提供给了 LGBTQ 这样家庭这样的一个权利，但实际上呢，因为 LGBTQ 家庭，比方它是有这个试管婴儿的费用被 cover 了，可是它后续的什么代孕费用啊，以及这个储存这个精子的费用啊、卵子的费用啊，这些东西难道它也包含进去吗？细节里面它并没有包含进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它是其实这个法案，你说这也是蛮鸡肋的了。坦白说，就是只是一个噱头。那这个州长 Newsom 他作为这样一个州长来说，他是可以去获得一个曝光的机会吧，因为现在在选举嘛。
嗯哼 ，OK， 但是还是啊，我们来讲这个法案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开放性，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就是有爸爸有妈妈，或者是说你单亲家庭，你也可以生小孩。如果你生不出来的话，你确实也可以怎么样。但是他现在就是说老人。如果你70岁了，现在你的保险里面也有这个代孕的这个服务，所以说70岁的人也可以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是残障的人，你觉得说我现在60岁，我也觉得我刚好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孩或者繁衍下一代，你这个时间以后生小孩的时间基本上就再也没有限制了，所以这个家庭结构的角色不是就有点改变了吗？
广于如果说是我比方说一个人他想要今天生小孩，他就可以去拿到这个代孕的这个补助，然后去把他的做出试管婴儿来，那么这也是好事儿。最怕的是这个医疗系统没有准备好，他50岁决定生的时候，他70岁才有这个机会。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呢，接下来他要负担的就是说你在养育小孩的这样一个能量，或者你养育小孩的这个能力，你是否具备，对吧？就是，这就是我讲的说 ，SB729法案好像是一个就是全民公平的一个法案，但实际上它有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呢？对于医疗系统和对于人们的这个道德来说，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说，推动这个法案在前进，大部分也是 LGBTQ 的这样一个团体。
嗯哼 ，OK， 但是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它既然已经成为法律的话，它就是变成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态度，每一个人。 基本上就是强迫接受哦，是吧？没错吧？
对呀、啊，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哦，是加州通过，我们是生育自由州。但是呢，其实这次我们的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上，他也有去呼吁。所以说这个事情好像，并不只是这个两党之间，哎，是我们加州的这样一个开放行为，他是另外一个党派，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动行为的。只是说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认为就是说现在进行到这一个步，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职业女性啊，单身人士啊，其实她也是需要被关注的人，这个群体吧，因为 LGBTQ 是一直以来这个比较推动的群体，可是这个单身人士或者职业女性，他们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想要有一个孩子就比较难嘛，所以说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试管婴儿的这样一个福利，对他们来讲就是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容易可落地了。
OK， 不过我想民主党跟共和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啊，我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当然是这个支持 IVF 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试管婴儿啊，但是问题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说放在同性伴侣上，因为共和党他是支持传统家庭的，他认为觉得说如果有人有不孕症，这个部分应该是接受在医疗保险里面的这个怎么讲涵盖范围，但是我们加州不是，我们加州是说，现在就是每一个人，你年纪大的也可以，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离孕大同篇》的那个道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可繁衍下一代，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但是问题是我们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现在的一个这个精神哦，就是认为觉得说，这个如果有不孕症的话，它应该要包含在这个保险的范围里面，而不是说因为我要筹一笔钱而去有这个 IVF 的治疗，就是试管婴儿治疗，觉得说金钱不能够定义一个人是不是拥有下一代，这个部分是一个区别。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既然要生育自由、生育平等，那这个到底是骄傲的负担还是沉重的负担呢？以及这是不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潮流？以及在这个生育方面，我们美国的生育率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做慢慢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州长 Newsom 签署了一个新的法律，医疗保险以后呢都要包含试管婴儿以及代孕的生育治疗，让加州这个人人生育平等、生育自由啊。同时因为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话，以后同性恋还有单身都被视为不孕症。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加州所有的人都要买单这个生育自由或者叫生育平等吧？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呢这么前卫的思想、这么进步的这个潮流，你认为这是沉重的负担还是骄傲的负担？有些时候我们这样讲哈，就像说我们英文里面或中文里面也是这样分啊，就是 good trouble or bad trouble。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好的麻烦？好的麻烦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哇，你要去缴税，这证明什么？你赚了很多钱你要缴税啊，你如果是穷人你一定不用缴税嘛，对不对？那坏的这个 trouble 当然就是你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啊，这个我们讲好的 trouble 跟坏的 trouble 这个里面的分别。那我们今天讲到生育自由，现在让同性恋还有单身都被视为不孕症，你认为呢？这种自由、这种前进进步的思想，你觉得这是一种好的负担还是坏的负担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美国青传媒的总编辑辣敏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想我们这个加州在做这个人人生育平等的这个新法律啊，并不是我们国家里面的第一个，其实其他有十几个州都已经在做了。这是不是现在欧美国家的一个潮流呢？就是认为觉得说如果钱能够让大家 达到这个繁衍下一代的话，这个事情是要推动的，这是一个世界潮流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欧洲国家哈，他们就像挪威啊、瑞士啊这些比较是开放的欧洲国家，他们早已经是确立，就是说保险里面涵盖这个试管婴儿嘛。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国情其实跟欧洲国家还是不太一样的，甚至人口啊，这个我们的联邦制啊，这些都不是很一样。那你说像我们的美国，现在至少有14个州是强制包含 IVF 试管婴儿的。然后呢，在里面它取包，当然包含的金额不同啊，或者说它包含的这个服务内容不同啊。像有些就是它包含你几次排卵，或者几次受精，或者有些只是它按金额来定义。虽然这样一个就是不同限制的一个情况，但是它确实扩大了这个生育的几率哈。我觉得扩大生育几率是没有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前总统川普总统，前总统川普呢，他确实也是说我呼吁这个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 LGBTQ。但是我们加州确实不只是说你所有的大型和小型团体医疗保健服务你要有这样的个计划合同，并且要进行修改啊，未来你的这个不孕不育要被涵盖到这个cover 到保健这个保险里面。但是呢，它重点是它在这个 SB 729法案里面它还重新定义了不孕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大家争议很大的一个部分。你知道你的不孕症正常来说我们认为说哦，女性或者是男性他们结合为一个家庭，那可能会有这个女子的问题，或者是男子的这个精子的这个活力问题，导致这个家庭不能有个孩子。那我们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他们一个生孩子，有孩子，组成一个新家庭，更多家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道吧。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重新定义不孕症哈，就是表示说啊，这个不孕症它已经不能说是一男一女，而是它包含了 LGBTQ 家庭，然后包含这个所谓的单身人士也好，什么老人、年轻，他都没有去特别的说，哎，这些人不属于这个里面的，而是属于这个里面的，然后缺性伴侣或者是同性没有办法怀孕的健康个体都可以去涵盖在里面的时候，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和所有的这个大众非常震惊和质疑的一个部分吧。
嗯哼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欧洲国家确实在做，但是美国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国情。那么我们州现在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加州啊，特别强调说这个不孕症是要包含同性恋、还有单身或者是老人以及癌症患者，这些人全部都要包含在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生育有一个生育年龄的一个限制，你不可能60岁去生孩子吧？不管是女生或男生。哦，男生没有，男生大概没有限制，男生是 timeless， 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觉得说你的体力啊、精力啊，你要生小孩的话它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但是现在我们推翻了，我们把不孕症认为全部的人都应该享有这种权利。但是 OK， 我们话又讲回来，这个部分其实在鼓励生育啦，而且他也希望就是说让每一个人都有繁衍下一代的机会。那我想请问你啊，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是 CDC 他公布的一个数据，2023年全美有359万人出生，这个数字呢是自1979年以来最低的生育率，比2022年还下降了 2%。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的出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我们推出这种生育平等、生育自由，你认为可不可以提高生育率呢？你的看法？
当然能提高了，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管道和机会嘛。可是你说如果要是解决这个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透过的是鼓励大家，比方说是你是鼓励这个可生育的人继续生育，或者是给予就这个健康的就是夫妻，然后给他们这个生育的平等机会，就像其他有些州哈，他并没有说是LGBTQ 的群体，而是说你是一个，比方说由母亲、父亲和孩子组成这种核心家庭结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法案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但是呢，因为重新定义的这个违背了事实和这个损害人类生命的这种结构吧，然后以至于就是对一些当然宗教自由的人也会构成威胁嘛，所以说。广宇可能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吧，因为我觉得说是你要是保险涵盖一样东西哈，那就比方就是健康的单身人士，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健康的这种母亲啊，或者是父亲啊、孩子啊， 但是他因为生理性的问题，然后造成他没有办法去生这个孩子，那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是我很支持的，我认为也是说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如果说是把它变成老人也好 ，LGBTQ 也好，什么都可以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有一点点乱套了。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讲到说，如果要生育平等，你只要讲到平等，它就是不分，
就
不分任何人。要不然，如果你一旦分任何人，另外一边人就会说，哎，那你歧视我，你知道吗？它就变成就是你要自由，你要平等，就是每一个人，而没有办法定义说哦几岁到几岁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既然要涵盖过去的话，那我想怎么讲，你知道吗？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能够提高我们加州的生育能力、生育率啦？你知道吗？就说这个到底能够有多少鼓励？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呢？
我只是觉得这个法案呢，真正提高生育率可能还真不一定，因为很多人生孩子不生孩子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去支付和抚养这个孩子，或者说人们这个受教育程度更高，他认为说抚养一个孩子是一种更高的责任心，那是导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整个社会导致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就是愿意生一个孩子，甚至健康的人都不愿意生。那你说多了这样一个管道，让就是更多的人去选择试管婴儿的方式产生一个孩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教育也好呀，或者说这个思想的这种引导也好啊，我觉得这个对整个传统的，就是我比较认可的美国的传统这种文化来说是有一个相斥的作用的。而且呢在这样一个个人选择上哈，尤其是这个同性病例上，我们还没得选择，我们也是要买单的，因为这个全民的这个加州保险，我们是要去保费上涨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反正是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是不支持的。
OK， 这件事
情对，但是我绝对是支持那种健康的男性、女性，或者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孩子，或者甚至是单身女性，我都支持，因为本来女性这个生育，它是历史以来，甚至动物界都是这样子，都是由母体来生的嘛，对吧？
嗯哼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进广告，我们把这个节目的时间也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谈一谈我们加州现在这么前卫的一个思想哦，现在就是。州长 Newsom 签署了这个新的法律啊，要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要正式实施，就是医疗保险里面要包含试管婴儿跟代孕等生育的治疗，让加州人人生育平等。所以呢，同性恋、单身、老人、癌症患者或者任何的人都不管啊，就是都成为大家都是不孕症吧。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生育平等，让大家一起来买单，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州的前进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尖峰主题啊，是州长 Newsom 签署了一个新的法律，就是以后的医疗保险都要包含试管婴儿与代孕等生育治疗啊，让加州人人有这个生育平等权啊。所以呢，同性恋、单身、老人，或者癌症患者等等等等，都会被视为大家都是不孕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前卫思想的州，以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你觉得呢？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吗？还是一个骄傲的负担？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负担还是坏的负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现在这个在加州的不孕症的定义啊，这个同性恋也是就是不孕症，然后呢单身也是不孕症，所以让大家的这个繁衍下一代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当然啊，这个全民买单的话，每个人的保险都会增加费用嘛，所以这个很多事情也就是你要维持住所有人的这些繁衍的权利，那么大家就要共同的付一点钱来推动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前卫的思想你能不能接受？来，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首先，我不认为这个法案是由 LGBT 什么 GPQ 推动的，它肯定是由这个利益攸关方推动的，是谁越聪明的你想得到。第二，请听，第二，我不认为这个法案呢，它会对这个加州的那个生育率有促进作用，因为美国人不愿意生育呢，有好多原因，除了刚才嘉宾提的以外，其实包括我家里人跟美国人结婚，他们其中几个主要原因，第一个，为什么呢？他们怕分财产。就是通常呢，如果是离婚以后呢，女方肯定99.99%是拿到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分房产，还要分抚养费。
来来，
那么男方呢，就干脆就活该了，你知道吧？第二，你知道有一个法律是对生育最阻碍最大的，因为美国人呢，你养小孩的话呢，如果你13岁在加州，12岁半以内你要以下你留在家里。如果他读到什么隔壁报警的话的把你抓走。
来来来来来，千万不要再讲什么我们跟美国人生结婚，你也是美国人，你知道吗？我们这里讲的是主义，就是说比如说我嫁给一个白人，我娶了一位这个西班牙语裔的太太，好不好？这些我们是用主义分，我们不是用什么他是美国人，难道你不是美国人吗？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可以讲我们是华裔美国人或者是什么裔的美国人，只要你喜欢，但是我们都是美国人，千万不要分说他是美国人我们不是美国人。哦，怪怪，那我们是什么人？二等公民啊？不可能吧。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来，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你好。
反对反对。
为什么？讲个道理好不好？
他太坏了，把我们这些老人也列为可以升职有升职权利的人推到前线去，其实他是个图利 LGBTQ 嘛，对不对？生下来怎么办呢？这小孩生下来怎么办？妈，物价还那么贵，各式各样配套措施都没有，这小孩生下来还有就跟我们家的蟋蟀跟四脚蛇一样满地都是，搞什么鬼啊？这还得了啊？反对反对，又增加负担。这么高的物价是44%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怎么生小孩啊？子宫都收缩了，可怜呐。
OK，Well，现在保险要全部涵盖这个部分啦，你知道吗？同性恋跟单身都被视为不孕症，你觉得呢？这么前卫的思想在我们加州，你觉得呢？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哎，你好，广瑜，
嘿，你觉得呢？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对加州还是走在前沿的、啊、非常棒，就是我为加州自豪。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口会通过这种方式有所增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也不用担心他会占用很多的资源，因为很多人生小孩他会考虑到他能不能养好他，那么给他一个好的教育，好的一个未来。因为美国看可能不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穷国家，他拼命的生了就不管，不是这样的，他可能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公共资源，考虑更多的一些就是为小孩有什么更好的一个将来，这从这个方面去考虑，所以也不会，他应该不会滥用，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所以而且反而为一些没有条件、没有经济能力或者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 LGBTQ 这种群体，那提供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和选择，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很赞同这种做法。
OK，
而且这个人口的一个下降，它是一个趋势，它到了一种阶段，它一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这样从某种方面、某个角度来讲，它也能够弥补和补充这个人口的一个提升。
OK， 好，所以这个思想虽然可能对于这个亚洲国家来的移民会觉得说有一点 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前卫，但是问题是在住在强国，尤其加州又是这个第五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口如果要提升的话，应该要有一些方法，而且这个州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好，谢谢你哈，我们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重点在这里哦。以后就是明年的7月1号开始，所有的保险里面都要包含就是这个试管婴儿还有代孕的这个生育治疗，所以同性恋、单身、老人、癌症病患者全部都视为不孕症，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前进的做法，还是你认为觉得说乖乖这太沉重了吧。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来，你在线上。
喂，你好广瑜。
嘿、hey， 你好。
你好广瑜。
嘿、hey， 你好。对，我是反对这个反对这个叫什么 bill 的通过的，因为他这个 bill 的他当初的初衷可能是想增加加州的人口，对吧？但是他可能会让到另很多人，他本来是可以正常生育的，他可以说他不孕不育，然后就利用了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福利吧，叫 benefit， 然后他就不愿意生了。
嗯，
那另外一个刚刚提到老人啊，或者是如果让他们去增加生育，这会不会影响到那些新生的孩子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基因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人类你的要保持好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的生长，你应该要在最好的生育年龄段应该是在就是在40到50岁之间嘛，对吧？如果你太老的话，确实是会影响整个人类的这个，不是人类了，就是这个素质。
Okay。
这是我是反对的啊。
Okay。
另外还有一个，它增加了纳税人的这个负担，因为本身现在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都已经是不胜负荷了，如果你再增加这一项的话，可能会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吧。
我先讲哈，这个是通过的法律，你知道吗？所以2025年7月1号开始，它就要这样了，所以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你知道，如果你生活在加州的话，你的保费可能会增加，所以
对呀，
哈。
喂，对啊，
会啊，所以我是提醒你，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关注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一定会发生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州长已经签署了这个法令，那就是法律了，明年就要做了。但是你不看好，你也不喜欢这样的法律是吗？
对，
okay。
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没有很慎密的去考虑，就是哪些人会利用这个法律来做些什么，而且他也没有考虑到孩子的这种素质啊，不是素质，就是他的那个基因会不会
品质？品质，我们讲人，有些时候你出生的时候，他的那个质量好不好，是不是有优生学的考量？你不能够说什么老人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全可以了。OK， 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喂，喂，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法律啊，所以我认为哦，有些东西你不能，你如果要做一个东西，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应该叫别人替你买单，这样太不合理了。因为原则上你羊毛长在羊身上，你如果你自己选择，如果不要生小孩或者耽误或者要晚一点生，那你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为什么要叫别人去替你买单？我觉得很不合理。而且说真的，很多人已经讲了，这会增加保费的。
这当然增加保费啊，但是问题是，他觉得说这叫做生育自由、生育平等，你觉得呢？
嗯，没有办法，因为加州本来就是个一党专制啊，所以你也没办法，你就是只好认了吧。该缴的还是要缴嘛，对不对？我是认为这个东西会，而且他们完全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预算到底有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在经济上
就你我口袋拿出来啊，保险大家都付钱，
所以理想，这个理想是很好，可是我觉得要实现还有段距离啦。
OK， 理想很好，但是听到现实就觉得很痛苦。 OK， 还有你认为我们加州是一党专政，我通常听到一党专政通常都在形容北韩吧，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你认为我们加州就一党专政，
就是怎么说，反正就认了吧。
OK， 好，认了吧，多出一点钱吧。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喂，
好，非常好，
及早赞成。
OK， 来，这个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都是跟你我口袋里面有关系的事情。今天在加州，明天就会在纽约，因为现在已经推广到十几个州了。我们美国总共有这么多的州哈，当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党，但是呢，能不能推动，我想我们还要再做观察跟考虑。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州长 Newsom， 加州的州长 Newsom 啊，签署了一个新的法律是 SB 729。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查一查这个意思呢，里面的内容就是医疗保险以后都要包含试管婴儿跟代孕等生育的治疗，让加州呢人人生育平等。所以呢，重新定义了不孕症，什么意思？就是说同性恋跟单身或者老人或者癌症病患，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变成不孕症，让这个每一个人可以有这个繁衍下一代的权利，而且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什么叫做有钱人？就是说，因为如果现在要去做试管婴儿，如果你没有钱的话，根本不可能。试管婴儿一次就是你要做这个医疗的行为，大概就是$30,000左右啊，上下啦。所以现在呢，我们加州开始就是要包含在内了。包含在内的话，保费可能会增加。我想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前进的州哦。这样前进的思想，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能不能接受？来，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你好，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匪闻所思啊，
匪夷所思。
这个根本就是 OK。以前其实同性恋他们都可以那个领养小孩嘛，
对，当然。
Okay。他们领养小孩的时候，是不是要查经济啊、收入啊、稳不稳定各方面嘛？
要。
OK， 但是还是造成了很多问题了。因为同性恋呢，照现在的研究报告来讲的话，他们男女同性恋的婚姻呢，他们离婚率是很高的。
Well，
甚至于到27%-35%左右。
Well， 那异性、okay。 异性不是50%了吗？因为历史比较长，你知道吗？这个比对可能没办法做很精准的判断。那来回到我们的保险吧，你觉得呢
？OK， 保险那很简单嘛，我就回到刚刚经济的问题，你连个2-3万都没有，你养什么孩子啊？
Okay。
对不对？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有没有想过这孩子下来要怎么处理？以后呢？好了，老人生下来好了，没两年死了，政府处理吗？还不是要给人家领养？那你那些同性恋的话呢？那你跟他们教育出来的小孩，他们对的三观，这个是我们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呢，我对 Newsom 的性向啊非常怀疑，我一看就很怀疑啊。你看着好了，慢慢，他等到变成一个常态以后呢，就跟加拿大总理一样的啦。
Okay。
他就会出柜了啦。
Well，
他老婆就跟他姐姐一样，马上就来了。
Well，
这个东西呢，你严格来讲，美国人口减少，这是讲什么鬼话？我们美国移民国家，你开放移民200-300万就进来，人家都养好了。
OK， 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只要告诉你，就是这是法律。OK， 我听见了愤怒。OK， 生气的选民。但是 ，you know， 这个明年的保费可能会增加，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是一个前进的做法，但是有人认为觉得说这是一个被压迫的做法，你知道吗？都有不同的意见。公共政策需要让我们民众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继续接电话，我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
都有不同的意见，
喂，喂
，Hello，
是你，
你好，
嘿、hey ，好。
如果呢，这个法案呢，在10年前呢提出来呢，那我是高兴的不得了。那时候我单身，我曾经咨询过。去做试管婴儿
，OK，
那时候的费用就7-8万。最近我在咨询了，问过其他的人了解，现在做个试管婴儿，包括代孕的整个费用是$21万。
那
这整个的费用最后都要强加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过来呢， 不要说我自私，但是我真的要反对，因为我的宝贝会打，我的孩子都会受到这种宝贝的冲击。所以而且这种法律真的有点莫名其妙。前面有些朋友也说得非常非常好，就说是生意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生，你干嘛要我们全民去买单呢？这个真的有点不对。
Okay.
谢谢你广义。
OK， 不客气不客气，但是我是新闻记者，我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加州通过了什么法律，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也许有人会受到这个利益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有人受到好处，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受到坏处，就是保费会增加，让人觉得说很难忍受。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Hello，
哎、hey， 你觉得呢？
OK， 这个法令我们不但是反对，而且是非常的有争议的一个所谓的什么法令，因为这个根本不用立所谓的这个内容的，因为这个生育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快乐家庭应有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我们过去呢，你知道他这个纽森呢，不但是常常出一些怪招，他居然把马斯克，对不对，都已经害到一个家庭破碎，那大家都知道。他单为了这个纽森的这个所谓的学校的一个，我这个不讲，大家都知道，学校的所谓的变性不给家长知道，也立了法。那你把马斯克吓到、恨到、气到离开了加州，不要我们加州，去了宾州。那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他出了什么好处？他做了什么好事给我们加州人啊？
哇！
啊，一个是零元购了，又是搞什么东西了？我们这加州搞得什么样啊？还要再搞这个法令？现在这个主持人，你知道 AI 根本就是可以打印所谓的孩子嘛？就是一个是 baby 的那个盒子都可以制造的嘛？
好，
还要立什么法呀？
OK， 好，来来来，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保费可能会增加，我就讲直接一点好吧，白话文大白话。明年因为他现在让就是不孕症变成每一个人保费就是保险里面都涵盖的这个部分，那我要，所以保费可能会增加，你需要知道而已。我觉得，但是为什么保费会增加，为什么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不孕症的治疗涵盖在里面，我想我需要把这个故事介绍给每一个人啦。好，感谢你的发言好不好，谢谢你齁。来，我想这个有些时候在推动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有些时候不能够接受，这是理解的齁。任何东西就好像这个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哪一个地方要推行什么叫高速公路，然后谁家的祖坟要迁走，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吓人好可怕哦。那现在我们加州又推动了另外一件事情，又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就是变成这个不孕症是涵盖在保险里面的。他认为觉得说不孕症不能够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认为这是一种不对的事情，我们加州就往前跨了一步。OK， 那这个东西好与坏就很难讲了。好，我想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总结。谢谢你。Hello， 辣敏在吗 ？Hello，
广宇你好，
是
在听到吗？
请讲。
广瑜应该了解啊，就是平常我讲新闻的时候还是比较克制的，我觉得今天确实我也是比较激动。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有孩子，最近太多被孩子问到就是有关这个 LGBTQ 啊，或者是这个有关这些男呀女啊的这种问题，因为他开始长大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加州真的是让我很痛苦的一个州啊，因为我每次要回答孩子这个问题又跟我价值观相悖，但是我又不能去讲很多就是让他觉得不舒适，或者让他去觉得其他人或者是歧视啊这些的言辞，就搞得我也很复杂哈。所以呢，你看哈，广义不孕症哈，中文也是女自己 fertility， 然后呢也是 female F 开头对吗？ infertility 这都是跟 F 女性相关的。那现在我们重新定义不孕症，什么不孕症是女人不能孕，或者是男人不能就是这个提供活力精子，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叫做不孕症嘛。那现在重新定义什么老人也叫不孕症，那老人到一定年龄他就不孕了嘛，那这怎么叫症状呢？然后男人也叫不孕症，男人到一定，男人本来就是不孕，就是那个在这方面他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各独立去进行这个繁衍的嘛。那如果这个全部都定义了，
我就不知道说这个价值观还可以走向何处。我接下来我又有另一个法案要跟我孩子解释。
OK， 不过、现在重点在这里，他是希望说，以前只有有钱人，因为你要去做试管婴儿，这个价钱不便宜啊。就像很多刚才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很吓人的价钱。当然啦，以前是很贵的，现在慢慢的便宜了，但是没有个三五万应该是不可能啦。所以他现在要
报这个我支持了，广义真的支持，就是说是对于这样方面的这个不孕症，我们可以去保险 cover， 然后我们也愿意去支付一些升高的保费，然后帮助他们。但是他重新定义这个不孕症的这个定义，我认为是大家非常有争议和不满的。
OK， 是。好，了解。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辣敏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好，谢谢广瑜，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